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我们念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你怎么看车呀、啊？找死吧你！
这只都是一番浑浊的声音。
啊，老韩嘛，地位一般，纯欧美的，
深圳
的。哟，
大哥，千万莫说不知道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呀！
这些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。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《偏偏爱读书》。
马路，偏偏爱读书。
各位听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《偏偏爱读书》，我是马路。今天请继续收听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第二集。他不敢不听李清愁的话，因为他知道这种来去无踪的侠客根本不是他能够挡得住的。他们要找他，他就算到了天涯海角也躲不掉；他们要杀他，他就算穿铠着甲也护不了。但就这样屈从吗？红衣小姑娘一直看着他，眼中也不禁露出了怜惜之色。终于，吴成府的手渐渐稳定下来。无论如何，他总是见过世面的人，知道只要活着，就一定再能搜刮到钱财来。总算性命还是自己的，如果愿意，他还是吴老爷。这样想着，他的手便越来越稳定。他甚至想，这两个人总算对他不错，居然让他自己将钱送去。清明有时的确更胜于实力，这道理吴成府也真的知道。只是当这个道理值13万两银子的时候，他不一定还能想得起来而已。现在他却已经想通了，小姑娘也正好问道：“
吴老爷想通了？”
吴成府点了点头，总算露出了一丝笑容。小姑娘叹了口气，柔声说：“
那么，我可以杀你了。”
吴成府还来不及吃惊，一道亮光倏然闪起，他的人被这道亮光劈成了两半，甚至连声音都没发出便跌落在地。亮光盘旋击绕，犹如闪电，一发而不可收拾，瞬间闪遍了整个酒家。然后他脸成一柄刀，光寒如水，握在红衣小姑娘的手中。小姑娘的脸色仍然那么温柔，笑容也又天真又活泼，身上的红衣一尘不染，似乎同这些事情一点联系都没有。吴大人跟他的随从却都被劈成了两半，散落满地，鲜血混杂着血迹积满地面。小姑娘慢慢将刀收了起来，走到角落里捡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下，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喊。李清愁从树下走过，伊川的大风歌唱到了第三遍，小姑娘的凄呼直上云霄。李清愁的脸色变了，她的人 突然化作了一道清风，从山上倒翻而下。他听得出，七呼正是从方才的酒家传出的，这就证明在他离开的这短短时间内，必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。不知为什么，李清愁就觉得心渐渐沉了下去，他极力运转功力突奔而回。他从来没有想到会看到如此凄惨的一幕，每个人都被劈成两半，鲜血自由挥洒在地面墙面，整个酒家内宛如地狱。小姑娘满脸惊慌地缩在墙角，身上的衣服鲜红夺目，也不知是本来的红色，还是为这场激昂的鲜血所渲染。每个人都只挨了一刀，一刀便是两半。李清愁就觉得轰的一声，胸中仿佛有一团怒气爆开。他抬起头，冷森森地盯住酒家中唯一站着的人，伊川。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武林客栈日要卷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伊川的脸色变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李清愁一声怒喝，双手散乱向伊川点了过去。伊川笑道，你听我说。李清愁却身形不停，倏然就窜到了伊川面前，指风凌厉指点伊川的面门。伊川怒道，他奶奶的李清愁，你还以为我怕你不成？一刀斜劈，风声怒啸，直逼李清愁而来。李清愁手指扣动，在他的刀背上连弹几下，嗡然声响中，他就犹如游龙一般，身形往来如电，瞬息攻出三招。伊川手中虽然有刀，却这刀竟然仿佛成了累赘，无论如何都追不上李清愁灵动到犹如飞仙一样的手指。御手神医的手果然是江湖中最可怕的武器之一。突然李清愁身形舒顿，伊川一呆，猛地心灵颤动，他忍不住屈刀挥出，右臂剧痛，几乎握不住手中之刀。李清愁却疾风骤雨般冲了过来，伊川一声大喝，腰刀脱手而出，向李清愁掷了过去。他这脱手一掷，灌满全身的真气，腰刀去势犹如雷霆，乃是伊川保命的绝招。以李清愁之能，也不能不暂避其锋芒。伊川就抓住这瞬息的机会，一掌击在了九四的墙上。那九四被他一刀劈成两半，本就摇摇欲坠，哪里还能经得住他这一掌？轰然倒地之际，伊川身形冲天拔起，向乱山中逃去。腰刀锐啸回旋，在空中急孤远滑，又射入了他的手中。他身后人影若电，这一掌竟然未能阻住李清愁。伊川心胆俱裂，全力前奔，两人眨眼间就走远了。红衣小姑娘依旧面色惊慌，缩在墙角。等到天地间所有的声息都静下来，她才缓缓站起。她的脸上依旧挂着那种略带妩媚的天真笑容，在凄迷的烟雨中，红衣如花般开谢，满地鲜红的尸体就如盛开的曼荼罗花供在他的身周。灵山飞雨，天雨曼荼罗， 小姑娘盯在这些尸体上，突然咯咯咯地笑了起来。她一面笑，一面轻轻地在一截尸体上踩了一脚，用另一脚垫着跑到干净的地面上，将沾满鲜血的那只脚轻轻印下，于是就在地面上印出一个鲜红的脚印来。那小姑娘仿佛觉得极为好玩，笑得更加欢愉了，又跑到另一截尸体上轻轻踩了一脚，垫过来印第二个脚印。她似乎于其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地面上鲜红的脚印越来越多，风雨如晦，淡淡的将它们撕扯成模糊的痕迹。黄昏很快就来了，红上如花，飞扬不止，看去就如夜色中飘舞的幽灵，临风独舞在这寂寞的黄昏。
2006-3265 2006-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缘分呢？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伊川在丛林中狂奔，李清愁的一双手仿佛影子一般追在他的身后，无论他用什么样的办法都无法摆脱。他已经看出李清愁已决意杀他，他不想争辩，江湖中的事情本就是谁的刀快谁有理，真正的道理反而没有几个人肯听了，何况李清愁也没给他机会辩解。秋山烟雨，伊川急速地在山石间穿梭着，他在等机会，只要李清愁稍有懈怠，他的刀就会悍然劈下，而这一刀必然是致命的一刀，哪怕对手是李清愁也是一样。李清愁又急又怒，吴成福等人虽非他杀，却无疑是因为他而死，李清愁无法原谅自己，他只有拼力追杀伊川来为冤死的人报仇。他身形化作一条青烟盘山而上，两人且追且逃，渐入群山深处，李清愁骤然停住了脚步，山峦重锁，已经不见了伊川的踪迹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李清愁的真气已经遥遥锁住了伊川，何况李清愁的轻功并不弱，伊川的轻功却不强，他们并没有离开多远，但伊川就如突然消失了一般，消失在这片森林中。李清愁一停便岿然不动，他知道伊川必定用一种奇异的方式将身形隐藏了起来，他知道伊川必定用一种神奇的方式将身形隐了起来，杀招蓄势待发，只要他稍不留意，只怕这座森林就是他的毙命之所。 李经愁体内真气运转，耳目五感变得异常清晰，他忽然觉出有些异样来，这座森林竟然静得可怕，除了细雨敲叶之声外，竟然一点声息都没有，似乎其中绝无任何的生命。这寂静仿佛有种奇异的压力，让李经愁心中渐渐不安。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轻响，李清愁大喝道：哪里走？身形若电，陡然拔起向声响处扑去，他双手灌满真力，圈转分合，指锋如刀，切入发声之处，只觉入手冰凉，竟然是一截脱落的枯枝。李清愁本不会分不清楚枯枝与人的差别，只是这森林实在静得可怕，仿佛任何声息都绝不会发出声音，才令他判断错误。李清愁手指在枯枝上一碰，立即警觉，心知不妙，心念变转，猝然出手抓住枯枝横扫而去。他本身接着这一荡之力向一边横掠而去。就在这时，一条人影从土中抱起，刀光雪亮如电，劈炼般直撩李清愁。他若是在李清愁手触枯枝的瞬间出手，李清愁虽然慌乱，但也可以反借枯枝击敌。但此时李清愁借来之力已经枯竭，当真是由枯登尽，而这一刀却蓄势已久，如雷霆怒发一般，刀光凌厉，转瞬就到了李清愁的面前。森森刀光映得李清愁的眉目尽闭，一穿大喜，全力催动刀势，李清愁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丝笑意，两根白玉般的手指突然搭在了腰刀上，一穿就觉刀势宛如撞到了高山上一般，再也无法推动分毫。李清愁身躯凌空，全身的重量都透过手指加到了腰刀上，他冷冷地说：你以为我真的分不清树枝跟人的区别吗？一穿不答，鼓劲上击，李清愁的内力源源透下，将他的劲力抵消，冷笑道：何况树枝怎么可能无故掉落？那只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你就埋伏在旁边，我这黄雀又螳螂之计，你看如何？一川咬牙运动，却始终无法将李清愁弹开，手中的腰刀却越来越重，渐渐如泰山北斗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李清愁眸子冰冷，突然道：那就以死赎罪吧。伊川猛然就觉一阵大力撞了下来，几乎将他压进地里，但他也是宁折不弯的性子，一声狂吼，腰刀嗡然长鸣，反撩而上，就算自己死了也要砍下他一双手来。身前人影翩然，李清愁身形翻转向后退开，伊川趁机落地后猛的一个翻滚，竟然没地而入。李清愁才看清楚，这片地面是黝黑潮湿，微微翻动着，不时吐出细微的泡沫，竟然是片沼泽。难怪伊川能在地下穿行无忌，但李清愁却开始苦笑了。他也是个江湖浪子，忌讳的东西并不多，要命的是他有洁癖，他尤其害怕的就是这种黑黝黝的不时冒着泡的东西。一想到伊川方才就浸在这种地方，李清愁就觉得手脏得难以忍受，因此他实在不想落脚在这种地方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偏转身躯向旁边的一株老树落去。刀光乍显，一刀从地下撬出，直奔他的双足。李清愁足尖在树干上一碰，双足连环踢出， 那柄刀却悄然隐去。李清愁不敢怠慢，身子稳稳地停在了树干上，留意着伊川的动向。下一刀也许就会从树的背后袭来，也许从树叶中滚落。伊川仿佛通晓东营的忍术，在这片沼泽中已变成极为可怕的对手。李清愁全然没有把握胜过他，但伊川仿佛被沼泽里的泥呛死了一般，竟然再也没有出现。李清愁猛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不禁苦笑起来。这片沼泽看来不小，伊川用忍术让自己着意提防，只怕早就悄悄溜到另一边逃走了。这场黄雀捕蝉的剧目，还不知谁是黄雀，谁是蝉呢？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李清愁喃喃地说，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杀了你，吴家十条人命迟早要用你的鲜血算清。身形拔起，仰天变了变方向，随即飞掠而去。过了许久，沼泽中忽然哗的一声响，伊川露出了半个脑袋，他向四周看了几眼，慢慢爬了上来。在沼泽下浸了这么久，他身上当真是恶臭难当。伊川忍不住皱起眉头，连吐了几口，骂道，这个鬼地方弄得爷爷浑身就跟淘大粪的似的，奶奶的，大粪都没有这么臭。不过总归将那只鬼手甩掉了，赶紧去弄几杯酒喝喝，好消消这煤气。他忽然就想起了什么，大笑道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李清愁这笨蛋定是认为我向苗疆逃去了，这一找恐怕要找个十天半月的，让这贼鸟多跑些冤枉路，老子才会开心呢！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他是越想越高兴，忍不住就捧腹大笑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声音冷冷地说道，你这副样子还能笑得出来，我倒真是佩服你。伊川愕然抬头，就见李清愁正站在树梢上静静地看着他。他怪叫一声跳了起来，你还没走？李清愁淡淡地说，你没走我怎么会走呢？伊川道，你怎么知道我没走的？你不可能知道。李清愁说，气味。伊川大吼道，你那狗鼻子又闻到什么狗气味了？李清愁也不生气，依然淡淡地说，这沼泽中的气味难闻无比，你若是从中爬出来，只要隔得不是特别远，我一定能够闻得到。你不知道吗？我有洁癖。伊川大骂道，你有他奶奶的鬼洁癖。大骂声中，腰刀突然弹出，一刀劈向了李清愁。李清愁轻轻一掠，已然避开。伊川刀势却不停，轰然击在地上。那沼泽稀软异常，被他一刀击的是砰然炸开，四下飞溅而出。伊川就如狂了一般，刀势盘旋，一道道疯狂砍出。污泥臭水被刀势搅得暴风骤雨般卷天而起，弥漫了整个森林。李清愁的脸色变了，他不知是躲好还是不躲好。伊川疯狂地笑道，哈哈，我去你的洁癖，我叫你洁癖个够。大笑声越来越远， 刀势啸风嘶吼，一路挥斩而去。李清愁胸口起伏，终于冲入了满天的臭泥中，掌影翻飞，啪嚓啪嚓啪嚓啪嚓，尽量将泥水避开，但那冲天的臭气已经四散开来，怎么也躲避不开。李清愁面沉如水，咬牙追出。一春笑道：“哈，臭李清愁，我不再怕你了。”说是迟，那是快，腰刀是凌空急转，斩向李清愁。李清愁哼了一声，身上突然腾起了一股淡淡的赤气，一条极细的小蛇从他背后窜出，一口就咬在了伊川的刀上。伊川的刀乃是一种金刚锁链，坚韧异常，被这小蛇一口咬下，竟然咬掉了一个缺口。伊川大骇，急忙收刀，心疼的大叫起来：“你竟然养蛊！”李清愁淡淡地说：“我本名御守神医，自然通晓各种巫医之术，养蛊算得了什么呢？”他身上的小蛇红信窜动，化作一条赤红向伊川袭了过去。伊川大叫一声，转身就跑，李清愁是驱蛇急追。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去，树林中暗不见物，李清愁空有通天的本领，却也无法锁定伊川的具体位置。两人一追一逃，转瞬就过了百余里，远远就见前面一片灯光闪烁，似乎到了山郭村落。伊川身形纵动，向村中掠了进去。李清愁大喜，只因村中空旷，抓住伊川的机会就大多了。伊川走进了一所房子，突然一声大叫，似乎见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李清愁暗暗骇意，也跟着掠了进去。这是一座很小的房子，又小又暗，似乎不是给人居住的。伊川也顾不得逃命，指着房子的一角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房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只是放了一个宽大的木桶，桶中热气腾腾，一个女子正在洗澡，她手中拿着一根鲜红的丝带在身上擦着。两个男人闯了进来，那女子并不吃惊，眼睛空空的望向桶外，双手依旧拉扯着丝带洗涤自己。透过蒸腾的热气，那丝带诡异地扭动着。李清愁猛然看清，那并不是什么丝带，竟是条两尺多长的蟒蛇。那蛇通体赤红，在女子的身上撕磨着，这情形说不出的妖异。而那女子的身上赫然生了许多拇指大的疮疤，布满了整个身体，疮疤鼓起，微微蠕动着，极为丑恶。李清愁眉头皱起，那女子脸色极淡，就如没有血色一般，相貌平庸，更无丝毫动人之处。伊川才看了一会儿，就忍不住想吐。美人出浴本是极为香艳的画面，只是人非但不美，而且满身脓疮，更与蛇虫为伍。只是李清愁仿佛没见过女人一般，眼睛盯在那女人身上，竟好像看呆了。李川一眼瞥见，忍不住心头火起，冷笑道：“哼，御守神医就这德行啊！”忽然大吼道：“你再吃我一刀！”腰刀突的飞出，劲气四溢，一刀挥出。李清愁扣指弹出，直奔刀锋， 哪知伊川劲气旁旋，那女子桶中的洗澡水全被这一刀扬到了空中，化作满天白鲸向李清愁灌来。这一刀将整个屋子逼住，李清愁再无躲避的余地。伊川大笑道：哈哈哈哈，你既然喜欢看，就让你一亲芳泽，多喝点洗脚水吧。说完越窗而出。
二号群2006-32652006-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缘分呢？
李清愁顾不得追他，身子一缩，反手挥出，已然将身上的长衫脱下，化作一片炫色青云，凌空飞舞，挡在他与那女子面前。哆哆一阵爆响，漫天水云尽数被他的衣服挡住。李清愁随手一抖，将长衫罩在那女子身上，转身向外走去。那女子默默牵住长衫的衣角，看着李清愁走出，突然道：
你为什么要挡在我面前？
李清愁顿了顿说：
本就是我连累了姑娘，岂可再令姑娘受伤？
那女子说：
你是个好人。
李清愁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。那女子的目光渐渐柔和起来，脸上竟然升起了一丝红晕，让她平凡的脸上增添了几分妩媚。这时小屋的门突然砰的一声被人一脚踹开，一位女子冲进来，叉腰大叫道：
蓝雨，你又在偷懒。
那女子吓了一跳，手一松，长衫从身上滑落。冲进来的女子冷笑道：
哼，瞧不出来你这个丑丫头还知道偷汉子呀。
蓝雨眼中闪过一丝羞怒，那女子道：
怎么着，你还敢顶嘴啊？
她这么一说，蓝雨的眼神迅速地暗淡下来。那女子见她怯懦，更加盛气凌人起来：
你这个丑丫头，还不赶紧将房子收拾好了，看你弄了一地的水，一会儿让九夫人知道了，不揭了你的皮。
蓝雨默不作声地拿起一把扫帚来，开始打扫地上的水。李清愁忍不住说：
你何必这么怕他们？
蓝雨扫着地不敢回答。冲进来的女子扭头看到李清愁，脸上微讶，忽然媚笑道：
哼，这丫头眼光倒是不错呀，偷的汉子这么俊俏。我说你这等人才何必跟这个丫头啊，我春山姐姐不是要强上她百倍？
说着整个人竟威仪了过来。她眉清目秀，倒的确是个美人，只是神情浮浪。李清愁皱眉扶手道：
展开来些。
春山笑道：
哟，害羞了，是不是在小情人面前不敢偷吃啊？你放心好了， 我春山姐姐想要的东西，丑丫头哪敢抢啊？
她也不等李清愁答话，转头对蓝雨说：“
丑丫头，将你的情哥哥让给我好不好？”
他虽然问着好不好，但听的语气却笃定的是一副只能回答好的意思。蓝雨停手不扫，也不作声。春山怒道：“
你不舍得呀？这几天没揍你，你是不是皮痒了？”
蓝雨禁不住一阵哆嗦。春山跳脚道：“
快扫地，扫完地就过去厨房。今天晚上你就睡在那儿，不用再回来了。”
蓝雨微缩着抱着扫帚不敢作声。李清愁叹道：“
你为什么如此任人欺负？难道你就没有一点尊严？”
春山大笑道：“
丑丫头也有尊严，可真是笑死人了。”
李清愁脸色一沉，冷声道：“
任何人都有尊严，他也不例外。”他的声音并不大，也不是很严厉，但春山就觉得心头一滞，脸上的笑容顿时被抹得一丝不剩。他这才意识到李清愁并非只是丑丫头的情哥哥这么简单。李清愁从怀中拿出了一沓银票：“
他的卖身契在哪儿？我替他赎身。”
春山又开始笑了：“
没有卖身契，这丫头就是自身犯贱，就喜欢被别人呼来喝去的。你对她好也没有用，她天生就是受穷受苦抬不起头来的命啊。”
李清愁看着蓝雨，蓝雨低着头怯怯地站在墙角。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只是替他挡了点水，他就很认真地说自己是个好人了，只因他的身份太卑贱太卑微，他的生命中永远是欺压喝骂，从来没有人对他关心爱护过，所以他虽只是随手而为，但在蓝雨看来却已是天大的恩情。这又是怎样凄凉的事情呢？李清愁伸出手去说：“
走，你跟我走。”
蓝雨忽然抬起头来，他的目光中闪出了一丝喜悦的光芒。李清愁的目光很温柔，目中有令他心神震动的东西。一阵大笑传了过来，春山已经笑得喘不动气了。
你要带他走，我跟你打赌他不会跟你走的，他生来就是犯贱的命。
蓝雨目光中的光芒迅速暗淡下来，哑声道：“
他说的不错，我就是贱命，你走吧。”
他抱着扫帚缓缓地扫起地来，他扫的不仅仅是一地的积水，也扫去自己作为人的一点一点的尊严，一点一点的自信。扫得越多，他就越不敢相信自己会得到幸福。也许李清愁只是一个传说，经过他也就罢了，他永远只是最平凡的尘土，垫在传说的脚下。李清愁凝视着他，缓缓地说：“
我另有要事，不能多耽搁，但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。”
蓝雨扬起头来，很认真地听着，也许这是他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了。此后他们将擦身而过，永远也不会相逢。
你有你的美丽。
李清愁说完穿窗而出，蓝雨的身体却禁不住地颤抖起来。
你有你的美丽是真的吗？
这个容貌平庸身材平凡满身浓疮的女子也有着自己的美丽吗？或许这只是一句不负责任的安慰吧。蓝雨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，第一次她忽然有了某种莫名的希冀。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伊川纵身跃出小屋，方要施展鲲鹏之翼，突的停住了脚步，转身掠入了另一个屋中。李清愁必定想不到自己辛辛苦苦得到了机会反而不逃吧，天高地阔，就让他使劲的找吧。伊川顿时高兴起来，这次闯进的屋子却大得很，里面珠光摇曳，锦绕翠瀑，装扮的伊川前所未见的华丽。一阵香味传来，伊川迎风嗅了嗅，居然是窖藏了30年的桂花醇，这倒是不可不喝呀。伊川再也不去理会李清愁什么的，循着酒味就找了过去。凳子挡路，一脚踹开；门挡路，也是一脚踹开。伊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活得潇洒，从来不喜欢受约束。就算刀架在脖子上，他也一样是我行我素，吊儿郎当。他是天生的浪子。踹开了这扇门后，他进了内厅，装饰更是气派。厅中间挂了幅富贵牡丹的中堂，中堂下面摆了一桌酒菜。宁久薇坐在桌边，惊讶地看着伊川像强盗一样的闯了进来。伊川却不管他，事实上他什么都没看见，只看到了桌上的酒壶。他就这么笔直地走到桌子前面，抓起酒壶咕咚咕咚地喝了个底儿朝天，然后他仿佛才看到了桌上的菜。酒既然喝了，也不必再客气什么，何况逃了一天，伊川也饿了，于是他就抓起了筷子一顿海吃，然后他仿佛才看到了宁久薇。宁久薇等着他有所表示，伊川的脸上露出一阵喜色，抓起酒壶大声道：“倒酒。”宁久薇笑了，他还是一动也不动，仿佛没有听到一般。他举起自己的兰花指仔细地看着，然后满意地叹了口气，将双手扭在胸前。他的手晶莹剔透，无论多挑剔的人都找不出丝毫的瑕疵。他的人也是这样。伊川却怒了，飞身抢到他面前，怒吼道：“你听见没有？”宁久薇定定地看着他道：“
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”
伊川道：“不是跟你，我还能跟谁呀？”宁久薇淡淡一笑说：“
跟我说话就不能这样说。”
伊川袖子使劲的一抹，将嘴上的油腻抹掉。那该怎么说呀？宁久薇说：“
你至少应该洗一下澡，然后戒掉酗酒的毛病，再多少学点汉人的礼仪，才能跟我说话。”
伊川纵声大笑：“呵呵呵，你这个疯婆娘，我看你真是疯了。”宁久薇俏脸一板，又不说话了。伊川顿时大怒，扬起酒壶就要摔，举到空中，终于忍住，一脚将桌子踢翻在地。一人搀扶着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，被伊川一把抓住，大喝道：“你又是什么人？怎么鬼鬼祟祟的躲在桌子底下？”那个人本来就怕得紧，被伊川一喝，双眼泛白，顿时就昏了过去。伊川晃了几下，那人一动不动，他双手用劲儿将那人丢了出去。宁久薇却慌忙地站了起来，将那个人扶住。伊川笑道：“
嘿嘿，你这个婆娘看着挺好，却找了个如此没用的老公啊。”
宁久薇不去理他，小心地
将那个人抱着放到了太师椅上，他的动作又轻又柔，充满了少妇甜腻的温柔，看得伊川心头起火，冷冷地说：“赶紧倒酒来，要不我一刀将这个人斩成两段，看你宝贝谁去。”宁久微头也不抬地说：“
这里是你家吗？”
伊川道：“这破地方还不够格。”宁久微说：“
我是你老婆吗？”
伊川道：“哼，我还没发晕呢。”宁久微说：“
那我凭什么倒酒给你喝呢？”
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叮嘱伊川，伊川竟突然觉得有股压力让他说不出话来，这难道就是理屈词穷吗？伊川嘴张了几张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是啊，这是自己的家吗？他又是自己的老婆吗？凭什么要人家给倒酒呢？凭自己的刀快。伊川虽然是个浪子，却不是混蛋，这种话他还是说不出来的。宁久微冷冷地看着他，突的一笑，他这一笑就有万种风情蹦出来，刹那间烛光仿佛亮了十倍，整个屋子中都充满了眩晕的光芒，他的人仿佛化作了光源，每一分每一寸都有热力窜出。伊川突然干咳起来，方才喝的那点酒远远不够，他需要更多的滋润。宁久微举手扶头，他的头发宛如黑色的瀑布，将他整个人笼罩住，他仿佛集中了世上所有的光芒与黑暗，在这悠长的夜色里尽情诠释着倾国倾城的含义。他的声音一变而为低沉：“
我醉了，过来扶着我。”
他的姿态妩媚而自信，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能拒绝他的邀请。伊川却哈哈大笑起来，冷笑：“呵呵，你以为我是没见过女人的毛头小伙子呀？再弄这些骚样，我一刀就杀了你。给我上酒。”宁久微轻轻地侧过头，似不胜其呵斥，眉间微蹙，略有娇嗲之意，但脸上却始终带着动人的微笑，神情依旧那么的妩媚自如，毫没有生气的意思。然后他抱着晕过去的那个人坐下，轻轻地将他的额头上盖下的头发扶起，他的人变得淡淡的了，似乎刚才那个人间尤物并不是他。伊川却笑了，这种变化实在有趣的很，他忍不住想继续逗逗宁久微，于是大喝道：“你这婆娘，我叫你倒酒你总是不倒，莫非真要我杀了你这个情人？”他决定吓一吓这个很会变的小娘子，因为他想喝酒。一声怒笑，腰刀盘旋出鞘，化作一团乌云向那人凌空斩下。宁久微姿势不动，太师椅突然左移了三尺。伊川笑道：“你以为这样我就斩不到了？快快拿酒来，否则我下一刀可就不这么慢了。”宁久微说：“
你要酒自己拿去，可千万别吓坏了我的宝贝。”
伊川说：“你说这个人是你的宝贝？”宁久微低头看着那个人的脸，柔声地说：“
是啊，世间绝没有什么宝贝能够比得上他了。”
伊川完全的愣住，那人长得也不丑，只是油头粉面，富态臃肿，怎么看也是个酒色掏空了身子的纨绔子弟，怎么可能让宁久微这种人动心呢？
一川再看了两眼，忍不住捧腹大笑了起来。宁久薇却浑然不觉，悠悠地说：
你若是能住久一点，就知道他宝贝在什么地方了。可惜你马上要走了。
一川道：我要走？谁说的？宁久薇说：
追你的人马上就到了，你还不走吗？
一春哈哈大笑：哼，追我？我武功天下无敌，哪儿有人配追我呀？宁久薇叹了口气说：
看你一身的狼狈样，见了韭菜就跟没了命似的，还居然有脸说不是给人追着。何况若不是有人追你，你又怎么会到这苗疆火裸洞不来？
一川扭动的身子突然停住了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啐了一口：嘿，这里已经是火裸洞部了，却是他娘的妖怪曼陀罗教的地盘，怪不得每个人身上都挂着毒虫子。
有一束光，那瞬间是什么痛？
各位听友，木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料卷》到今天就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偏偏爱读书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银河惊魂》。